学佛下卷第三课，闻听了行于法而不实行，如捞水中月。大家还要认真地听我说，听了以后要去回光返照，看看自己只是闻听了又不实行，如捞水中月。你虽然听了前面的两课，听了是没有用的。怎么才有用？听了要听懂，听懂了以后你要如我所说的去实行，才会生用。听了闻了而不付之实践，虽然明白了道理，看到了事项，但是没有如法的具体做，就犹如看到水中的月亮是事实，但是你要想把月亮打捞起来是没有分毫可能性。由于捞月搅动了水波的颤动，反而使水中的月亮消失，因为你所听来的理论而无自身的实践去支撑，就没有具体的实相果显，就会如水中捞月一样，只能是一场空。我这一次给大家说的这个法其实很简单，就叫做学佛，但是这个法非常非常的重要。学佛前面已经讲了两课，第一课是行，第二课是法，行跟法连起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学佛修行。学释迦牟尼佛，学佛陀，如何修行而了生脱死，福慧圆满，得到成就解脱。我可以这样说，这一次讲的行和法，不是百千万劫难遭遇那句空洞话所能表述的。把释迦佛陀的教法，把十方诸佛的教法，在修行修法上来了一个精华的说法，是精华之精华，但是它比较适合于真正要想获得福慧，得到了生脱死的人去学习运用的。而研究佛教佛学的人是没有用的，这不是理论。而我今天说的法是理论在实践上求属受用的目的，也可以说是所要获取的结果，是必须付诸实践去履行的。那其他的人可以用吗？当然可以用，因为初修行者他不懂这些道理，他听了以后反而认为负担过重，反而认为不太适合他，由于自身的部位，自身的善根力，他就有可能觉得我不够格，我现在不行啊，我现在还在工作，等几年工作完了我再来，放下来好好学。其实这种人已经失掉了解脱的觉观了。但是我必须要讲，在我们的佛弟子当中，这一次听闻佛法的一半以上，一半以上都是在白听我说法，没有真正的理解的。我说这个佛法已经是三天了，但是听闻了这个法的，大家认为自己在进步了，回光返照也有体会了，结果一半以上都是假的，不是真的，没有真正的修行，没有。当然，在法的方面，你可以说有些法你不懂，你还没有修，但是至少修行上的义理你没有去履行的。口头可以说得很好听，可以说我明白了，这个简单，这个好修，但是实际上不是，你自己不知道你是假的，没有真正实践的。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间，我看你们这几天有一些人的言语、行为、思想，与我说的法是背道而驰的。为什么？因为我看到有些你们的师兄姐们还在拉帮结派， 有的互相还在嗔恨，有的互相背着还在说对方的坏话，甚至于夫妻间都还在闹矛盾。这说明一个什么呢？只能说明闻听我说法白闻了，不是真修行的，假的，听了没有照到做，没有实行。而实行的是什么呢？实行的是嫉妒嗔恨，实行的是贪得算计，实行的是以我的利益为目标，整人害人。我如何对，我如何强，你如何不好，你如何错，你错在哪里，你要讲清楚。不和我讲清楚就是不行。包括一些出家人乃至身为法师也假修行，照常干我说的这些不敬业的勾当，可怜得很，白穿了出家僧衣。在家的出家的很多所谓的佛教徒根本就把我说的法抛之脑后，那么好的佛法他听了以后当下多感动啊，这些人。可是在实行的时候他全都变了，他忘了，他纠缠的是是非，纠缠的是我执，纠缠的是我今天看到你这个不正确不顺眼，你这是不对的，我才是对的，你要给我认错，你要怎么怎么怎么。他却忘掉了我刚刚说完的法义，他忘掉了他在闻法时的那种感动，他忘掉了他闻听的法早都没有在他的心目中了，他更忘掉了他活一天少一天，每天都在向火葬场走近，而且快到点了，他的亲人财产马上就要彻底离开他了，一命归阴的一天就在眼前了。单身一人在黄泉路上，没有旅店，没有餐食，只有孤独的痛苦，好可怜，好可怜啊。你如果成就不了，你就是这种下场，这是事实啊，难道不是吗？为什么会是这种结局，这种下场？那说深沉点，八十田中早都洗去了我的说法，你在走形式，听耍法，没有具体去实行，甚至想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后果。法已经说了，行已经讲了，说得非常清楚，要实行。你不实行，你就不是修行，一条一款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去符合我说的法，那才叫实行。可是很多人没有，如果实行了，怎么会互相之间还有矛盾？怎么会出去了，还看哪里便宜的东西，随手给人家抓两把？包括餐厅的筷子都想多给人家拿两把，这什么行为？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徒吗？这是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弟子吗？心灵太污浊了，太肮脏了。如果我叫你们像我这样发愿，实行终身不收任何财物供养，只义务为大众服务，你干吗？我没有看到某些人敬业的一面，只让我看到了某些人肮脏的丑恶的一面。所以我说的法白说了，弟子们，你们要想学大法难于上青天了，比登青天还难了，因为你们的行为不行的啊，你们是丑恶的众生了，你们轻视师父说的法了，你们没有当下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当下做起。我没有看到你们的慈善友爱，我看到你们的是自私狭隘，看到的是你们为一个小事情揪到不放。特别是有些夫妻是最可笑的，丈夫跟哪一个女的多说一句话， 好，那个妻子马上就有意见了。妻子勾心斗角，把哪个人多看上两眼，然后那丈夫也不高兴了，搞得来乌七八糟。要修行啊，三十之中，昼夜恒时之中，是要修正自我的行持。别人的不好，要想到这正是损减我的地方；别人的好，要想到这是我的幸福。当然，我不想再去讲行了，在行上，我前面讲的非常清楚了，不去重复它了。关键你不实行，就等于没有听闻我说法，听闻了我说的法，没有实行，等于没有听。学了的法，教了的行，听了的法，不去照到做，跟没有听完全一样。说实在了，就是没有修行。真正修行，那是每时每刻都要按照那种行持去学的啊，得要去做啊，要回光返照，从语言上如何面对对方，从心态上如何面对对方，从行为上如何面对对方，但是很多人没有做。正因为没有做，师兄弟间、师兄夫妻之间纠缠不清。为什么纠缠？似乎侵占了他的利益，似乎占领了他的什么好处，似乎他不这么样处理是不应该的，这是他的权利。我想问大家一句，那个权利卖好多钱一斤，那个利益卖多少钱啊？你买的这些能挡得了黄泉路上的孤独、无旅店、无食物的下场吗？你可以说我不怕，可是这事实马上就到了，你很快就见到了。我不是吓唬你，就在你的面前。我告诉你什么叫利益，你懂吗？不能解脱的时间，一切利益都是黑夜，都是带你到三恶道中地狱头去的开山府，把这孤独痛苦的山打开，让你走进去。而且更何况那并不是利益，没有利益，没有权利，什么都没有，只有我执、自私、纠缠、黑夜、孤独和极盛的痛苦。大行能人的行为是要彻彻底底的把利益平淡化，在利益相争之时拿给对方，自己少要甚至不要利益，在他人害我、谤我的时候，我要毫不在意，而且还要为害我者、毒我者、谤污我者祝福，希望他幸福，还要从实际行动上资助他、帮他，并且不让他知道我在利益他、为他好而付出。但要特别注意一个重点，这是针对你个人的修行、个人的利益受损。如果看到他人赞叹佛菩萨、礼敬供养正法寺庙，我们要心生欢喜，注意。但最要小心的是，一当失掉无畏，就犯了根本戒了，就不可能解脱成就了。比如有妖人、坏人打佛像、烧经书、破坏正法、诽谤污染佛菩萨，你不站出来维护，不站出来打击坏行为，你这个人就彻底完蛋了，一万辈子也成就不了的，只有在三恶道中痛苦。因为你太自私，太自私，只有为自己修行，而没有保护佛菩萨的实际行为，没有无畏可言了。凡失去无畏的人是不能成圣的，凡无无畏，不保护佛菩萨，不护正法者，要受本尊的内密灌顶，尤其是静行灌顶， 根本1%的可能性都没有，因为本尊在圣意内密和进行的灌顶上，首先录取的条件就要看接受灌顶之人有没有保护佛菩萨、保护正法的无畏行为。如果没有无畏境界，只有自私成就的心行，一旦成就，必然为自私邪道之类。所以本尊也好，护法也好，都不会接纳此类行人的。但千万弄清楚，保护佛菩萨、保护正法、保护善良，并不是让你去闹事造反、破坏大众安宁，而是要去与邪恶斗争，打击妖孽，让佛菩萨安顺利益众生，促使人类和平吉祥。此举一例，台湾有一个慈航法师，很多人都知道他就是一个具大无畏的行人，为了维护佛菩萨和正法，站出来与邪恶斗争，他的举动造成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入魔了，不是修行人。那知道他不是入魔，而是为了保护佛菩萨正法，施大无畏行为。因此他生发了巨大的功德后，慈航法师成了正果，达到了生死自由、肉身不坏的大圣人，与六祖慧能无差。其实护法的功德大于一切，所以在佛教里有佛部、佛母部、金刚部、护法部、菩萨部。护法还专门安成了五大部之一，护法就是施以无畏护佛菩萨的正法，能为自我忍辱羞耻，能为护佛菩萨施大无畏，这才是一个伟大的行者嘛。大事都不要执着，怎么能为一个小事情去执着呢？更何况反过来仔细一看，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呀，那叫没事找事，不背黑夜他过不得，他非要去找一坨黑夜来背起，弄得来男的不好，女的也不好，师兄弟们看法也不好，多糟糕啊。当然有没有看法倒无所谓，重点是对自我的损减太大了。修行发自内心，出自我们的菩提之心，真正有爱起来，夫妻有爱起来，师兄姐妹之间和善起来，朋友人与人之间关心起来，团结起来，对众生帮助关怀，施与真正的四无量心、菩提心，随时随地审检自己，任何时候都关照自己。照行上说要每天三审，但你们审了吗？什么时候审的？审了什么？你们没有审吧？既然审了，为什么还要闹架呢？那叫修行吗？这是什么人？说难听了，连基本的伦理道德都不具备，世俗失礼缺德的人还差不多。所以我说了的法，讲了的行，一切都白讲了。你们实际做了吗？做了多少？又有多少做了实行了呢？记住我的话，讲的行法一起称之为学佛，本来它是一部完美的法了，结果看来还是不完整，行有了，法有了，可是没一个结行，也没有一个必须经过灌顶传法的本尊。因此今天就明确告诉你们，无论你们听多少遍前面的行和法，如果不照着去做，不实际去实行的话，你就是把你自己骗了，你就是向地狱之门、六道之门一步步的迈进， 朝着殡仪馆快步前进，你没有解脱的可能性的。哪怕这一辈子金银财宝把你包成山，你还得快要死了。你想想吧，你今年多少岁了？还能再活一半吗？有的人连三分之一乃至于四分之一的阳寿都不到了，有的人只活两三年就要被送进火葬场了，可怜得很啊。不久之后你就化为一堆白骨灰，这是事实，难道你说不是吗？阎王活活把你灵魂拉去受审，阴曹地府去判你，因果判你，以后迷行了以后学不成佛法了，堕落千秋，永无解脱之期，痛苦不堪，这就是你的日子。既然真正的至高无上的佛法展现在我们面前了，我们应该明白，我们应该清楚，此时此刻不抓住机会，不把我前面讲的第一节课行，第二节课法如实的落实下去，再用现在讲的第三节课来检查印证，更待何时啊？如果做不到，就算已经有了本尊仪轨法，菩提的种子是不会开花结果的。记住，要真正的福慧圆满，要成就，要开花结果，就要把我们自身的黑夜排开，绝不让它每天粘在我的身上。我要每天种下功德，种下菩提的功德，这才是很重要的。说到菩提，今天我和几十个人同行，无意之间在一个西洋的菩提树下，我称它为菩提树，因为它的叶子挺好看。我第一次见到它，我就说菩提树。想当年，我访问台湾的时间，台湾有一个著名的将军叫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纬国的水平是非常高的，据我所了解，他当年在国外的时间，他就是很多西方人的传教士的导师，例如那个美国83所大学联盟的校长，一提到蒋纬国，他就说，哦，他是我的教父，所以他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当时蒋纬国见到我的时间，那个时间他是一个老人家了。我去台湾的时候，他来拜我为师，那时我还年轻，当时他就供养了一个拜师礼物给我，就是一片菩提叶。那个菩提叶上面写了一段文字，说他到印度菩提迦叶去的时候，他当时站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树下，发愿要如何为利众生，结果发愿的时间，突然树上掉了一匹叶下来，很大一匹叶子，好像其他的叶都没有他大。他拿回来以后，就拿给父亲蒋中正，给他讲了这段姻缘。蒋介石激动得不得了，马上说，孩子，你赶快把它供在我们的祠堂里头。于是这菩提叶就一直供奉在蒋家祠堂。当我到台湾收他做弟子时，他觉得没有什么可供养师父，那么就以此圣物为供养了，并特别说，请恩师回到成都时，把这片菩提叶拿到昭觉寺戴季陶伯伯的灵塔前，让伯伯看一下，也请帮我超度伯伯。我就算尽孝了，万分感谢师父。为了供养我，因此他亲自在上边提上了这段在菩提迦叶获得这个的过程，以及一直在他们蒋家祠堂供奉等等。 然后他就把这匹菩提叶拿来供养我了。我本来不收任何供养，但我想到他那么虔诚，又几十岁一个老人家了，同时这是一个殊胜因缘嘛，我就把它收下了。今天这个树，我不知道它叫什么树，有人说它叫西洋菩提树。在那个西洋菩提树下边，其实我很想要那个西洋树子上的叶子。我喊弟子们八方去寻找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大的，结果看了也不错，觉得挺大张的，有些比蒋纬国送的那个更大，因为它是西洋菩提叶嘛。结果我正在把这个蒋纬国供养菩提树叶的事情简单描述给翟芒等弟子们听时，我说蒋纬国那年给我菩提叶这个事情是怎么掉下一匹菩提叶的。正说到这儿的时间，大家听到树上喳喳的声音，咚，这个西洋菩提叶就掉了一匹下来，而且掉下来就把大家吓到了。西洋菩提叶是白颜色的茎，背面有点淡淡的粉红色的茎，但这个西洋菩提叶就不同了，除了外形相同，这个菩提叶是很红的茎，两面都是很红的，一点都没有那个白颜色茎的，并且巨大无比。佛弟子们回答，是，这个是今天你们大家都看到的吧？佛弟子们回答，是的。这个不是要你们喊口号说是不是，我只是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就在现场，它没有什么神奇，从此大家抬头再一找，没有这么大的叶子了。佛弟子们回答，是，整个树上没有了，而且比它小得多。佛弟子们回答，是，小太多了。但后来他们也捡了两匹上来，拿回来一匹，其中有一匹是很大的，结果一比起掉下来的简直就小了。关键是这个树上没有这么大的叶子呀，它巨大神奇。说到蒋纬国在印度所获大菩提叶，此时就在西洋树上掉下了这神奇的叶子。这说明了什么呢？我必须要说，这也许是说明如来正法之所在，随身可应。弟子回答，只有佛陀在，护法才把这个送过来供养，所以这是因缘所具。但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弟子们千万要记住了，佛法如果说只是给你们说了，再好的法你们不实行的话，就等于是没有学，也等于没有闻，你要实行了它才能生效的，不然的话你必然要在轮回里头打转，更严重的是越转罪业越重，越来越加重痛苦，你不能成就的。
你们如果真正的要成就要解脱，
那应该是马上开始立刻行动起来，就此行动起来，否则这个法无论听了多少遍也是白听的白闻的。那这种听了不去做的，只是一阵感动而流泪的，说几句好听话骗自己的，这种人是什么呢？这种人说穿了，其实是白痴，其实是二百五的，把自己害了。你要成就解脱呢，你还是在鬼混啊，你还是在执着啊，你为什么不借用他人来建立自己的菩提道呢？多少古德都是借用他人的诽谤、 咒骂，借用他人对自己的侵害而转化为菩提，转化为大悲，最后成为圣者。有一句话是永嘉禅师说的，不因善谤起冤亲，怎表无生慈忍力。我应该把它变成不因善谤起冤亲，怎证无生慈忍力。怎么证得到啊？你怎么知道你得到那种境界了？什么叫无生慈忍力？无生就是不生也不死了，从此证到不生不死。那什么叫慈忍力呢？慈是指的对众生的无限慈悲，忍是指一切外来伤我的我都能忍，唯独伤害佛菩萨的我毫不犹豫，而当下施无畏保护。因为佛说无为罪，忍辱第一道，是针对自己，而不是让你看到释迦佛陀观音菩萨被污蔑，你在一边无动于衷，这就与妖孽的行为无异了。但对自我的修行忍辱是最高的法，我们连这点都做不到吗？所以弟子们，假如你们犯了这些毛病的，你们应该明白，你们已经是一个250了，你们已经在自己骗自己了。因此马上把这个习气，把这个毛病改掉，当下做起修行吧，建立自己的功德吧。我再举一个例，假使师兄弟间矛盾了，你要想把它争赢争回来，起什么作用啊？你去争，如果他也没有断掉我执，他也比较计较，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互相伤害，然后下来互相诽谤，互相乱传言，你的好处何在？我要问你们，怎么一个长得风范都学不来呢？大慈大悲的，仁义的，慈善的来对待对方，获得的也是慈善的，仁爱的，这多好啊！现在你们有几个人一边听一边点头？不要只点头，没有用的。如果不实际做起，不实在修行，是不可能成就的。所以要记住，行是第一课，法第二课，这两堂的说法宝贝得很。但是现在讲的第三堂检查实行，不低于前两堂的至高珍贵，上中下三堂说法合起来才是至宝无疑啊。简单的总结就是说，如果闻了行和法，不当下检查实行，不去做的话，等于就是没有闻，等于就是没有学，一点用都没有，帮不了你的。你做了的话，就地当下，你就是圣者的境界了。只要你照到做了，那就是因地圣者，无可非议的福慧圆满，解脱成就易如反掌。行和法与检查实行就说到这里。佛弟子们，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